崇祯帝召开御前会议，和文武百官讨论迁都问题。原来保密，现在保不了密了，干脆公开讨论，因为形势太危机了，不能等着他再犹豫了。他征求首辅大学士陈演的意见，授意陈演代替自己发表建议。你是首辅大学士啊，形同宰相，你要一说话有分量，你说我同意迁都，我就拍板了。不知道这老头怎么想的，这老头就是不言语，动员他五次他一声不知。那个时候为什么呢？陈演是个老油条啊，居官多年，对皇上的脾气秉性摸得非常透。陈演心说，哦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说，你叫我说，好，你现在不说什么，同意了，迁了都了，早晚事态平息了，你后反梢，抓我一招之错，把这屎亏子全扣我头上，这个罪责由我来承担，我能干这傻事吗？我不能干。吸取以往多年的教训，无论如何这话我不能说。如此看来，陈演想的也不是不对，他这一不言语把崇祯可气坏了，连授意数次他无动于衷，讨论一篇还没有结果，最后崇祯把椅子给推倒了，桌子当翻了，百官大惊啊，皇上是拂袖而退，散朝，依然没有个结果。到了第二天，崇祯继续叫讨论这问题，首先传下诏旨，把大学士陈演革职拿位。皇上想报复，认为这你看我的哈哈笑，留着你没有用。陈演倒了霉了，不但革了职了，还抓到监狱里去了。再讨论，众官依然沉默不语，还是没有个结果。崇祯是干着急，没咒念。其实百官心里头也明镜一样，这话我们不能说，谁说谁担责任，这不吗？首辅大学士陈演还没说什么呢，就被革职拿问。我们要说什么呢，就更够呛了，大伙就来个明哲保身。崇祯急的是火冒三丈，一看依然没有结果，这事儿不凉不热就搁下了。但是您别忘了，时间不等人，他搁下了行啊，李自成这大军风驰电掣一般。二月初三攻克怀庆，二月初八攻克太原，二月初十攻陷新州，二月十一攻占代州，二月十二是攻打宁武关。这警报是一个挨一个的传来，崇祯皇帝都傻了，心说要照这样下去，北京确实是保不住了。但是呢，事情也有转机，当李自成的人马打到宁武关的时候，受到挫折了。宁武关是大宁的主将叫周玉基，这周玉基也是一员虎将啊，不仅能打，而且有韬略，文武全才，是明朝末年少有的忠臣，对大明朝忠心耿耿，为官也廉政。周玉基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把三关的老百姓全动员起来，得军民一条心，同心协力对付闯王李自成，同时坚壁清野，把井全囤了让你没水喝，把粮食都集中到城里让你没粮可吃，而且他日夜披甲之间守卫宁武关城， 李自成攻打了20天没有打下宁武关来，反而伤兵损将，损失惨重。这个消息又传到北京了，哟，这是个好消息啊！崇祯得到报告之后马上就支棱起来了，文武百官也打起精神来了，奔走相告，哟，周将军周玉基打得胜仗了，李自成被打败了，三关也守住了，周玉基是好样的。有人还说呢，嘿，李自成无非是土匪，是流寇，他唬人，碰上硬的他就完了。看来北京没事了，大明的江山没有忧虑了，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。崇祯呐，脸上觉着发烧，心说前些日子我还议论迁都呢，我迁什么都？你看看，这不打了胜仗了吗？要照这样下去，我大明江山无忧无虑呀。崇祯一高兴，下了一道诏书叫罪己诏，自己把自己骂了一顿，哎，然后发表议论，要坚守北京。与此同时又发下诏旨，凡是有能消灭闯贼者，赏金10万，封万户侯，通城侯，封侯爵。同时呢，他从东厂派出10名总管太监，让他们拿着诏旨酒肉赶奔前线，帮着守城，其实就起个监军作用。诏旨一发出，引起非议，兵部尚书张进彦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形势刚好一点，皇上就派东厂的人，东厂的太监懂什么呢？会指挥打仗吗？简直是乱弹琴呢、啊！他们不去还好点，他们一去非倒霉不可。所以张进彦呢，哭着向皇上启奏，希望皇上能收回成命，千万不能派太监去监军。其实啊，张尚书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可这崇祯不听啊。他认为最可信赖的就是太监，这是镇我的人，派旁人我不放心。结果真倒了霉了，这些太监名为监军，不够他们捣乱的。到了宁武关之后，这么挑毛病，那么挑不是，他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，守关的主将有什么事还得向他们请示，左研究右说服，再加上商量，就耽误事了。主将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反倒处处受人家刁难和监视。结果怎么样？3月初李自成终于转败为胜，拿下宁武关。宁武关5万官军全被消灭，赵玉基也被人家抓起来，惨死在闯王的刀下。宁武关丢了，李自成是长驱直入，是直扑宣化府。现在这势力一发不可阻挡，崇祯刚高了兴，现在又破灭了。一看形势直转急下，北京又告危机，怎么办呢？崇祯急坏了，这回可坐不住了，发动廷臣再议论迁都之事。廷臣依然嘴都封着，谁也不表态，怎么问就是不说话，那意思皇上你说了算，你说怎么地我们就怎么地，叫我们说没门，因为我们说出来就是祸，你这人不怎么地，说完了叫我们担责任，谁受得了？可崇祯他就不说，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。就这样，李自成的人马打下宣化府，打下昌平，前锋锋芒直指北京城下，入夜都能听见昌平一带隆隆的炮声， 这还不说，李自成另一路人马从河南直接杀奔北京，已经快打到涿州了，像钳子一样把北京城给夹住。到了现在，吴三桂的人马还没回来，北京城是岌岌可危。到了崇祯17年3月18这天，崇祯登殿了，跟文武商量对策，怎么办，怎么对付闯贼。文武大臣都哭了，陛下完了，一切一切都完了，现在北京被围困之中，吴三桂就这阵回来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了。陛下您看应该怎么办？崇祯说，我要知道怎么办，我问你们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当君的没咒念，当臣的没有良策，是乱作一团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跪倒在地启奏陛下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跪倒在地启奏陛下，罪臣有本上奏。崇祯往下一看就一愣，为什么？这人姓杜，叫杜勋，杜勋本身也是个太监。崇祯记得半月前让他奉旨到宣化府当监军，后来听说他投降了李自成，崇祯都发过誓要把杜勋抓住，万剐千刀。哎，没想到这时候他回来了，不但崇祯愣住了，百官全愣住了，擦干了眼泪盯着杜勋。崇祯呢稳了稳心神，把御案一拍，下面可是杜勋吗？正是罪臣。杜勋呐、啊，口称罪臣什么意思？回陛下，宣化府被闯贼攻破，臣实无办法，投靠着李自成。哦，既然你降了贼了，你回到北京见朕有何脸面呢？哎，你想要干什么？陛下，当此紧急关头，罪臣奉闯王的令箭来见陛下，闯王李自成愿意求和。哎呀，哎，这件事真没想到。崇祯一听这和字，顿时眼睛就放出亮光，文武百官这心里的也燃起一线的希望。崇祯就问闯贼为什么要和谈呢？有什么条件没有？有，罪臣就是传达闯王的意思，如果陛下愿意罢兵洗战，闯王李自成双手赞成。条件之一是把大西北都让于大顺军队接管，东南一带属明王朝管辖，这是一。另外每一年大明王朝向大顺王朝纳银100万两。第三，闯王表示出关跟满洲兵作战是他的责任，但是不受大明皇室的约束。如果陛下能够答应，马上给我个话，闯王还等着信儿呢，这样他马上就可以撤兵，大军撤到黄河以南，北京之围可解。崇祯听完了没表态，心里琢磨着李自成是贼呀、啊、是寇，我能听他的吗？从我嘴里说出来，把大明朝的江山一分两半，西北部归他，东南部归我， 分而治之。大明江山出来俩王子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李自成，这玩意儿像话吗？我向全国的臣民怎么交代？没啥解释。但又一想，可也行啊，这样北京之围的确是解了，我能倒出手来想什么办法在光复失去的江山，不也可以吗？另外满洲八旗甚是厉害，我们的人对付不了，让李自成去打不也挺好吗？他们是鹬蚌相争，我这渔人坐收渔利啊。但这话还不能从自己嘴里说，还得百官议论，从别人嘴里说，要不说他倒霉就倒在这上。他马上叫文武百官讨论，其实这崇祯呢倒霉就倒这上头。文武百官一讨论热闹了，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，有少一部分同意的，大多数反对，不能接受这无理的条件，我们还得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成了大顺朝的附属国了，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？万万不可接受。其实崇祯心里愿意，他就是不那么说，他一看大学士魏兆德在旁边，他又跟魏兆德说，请你看此事如何，朕就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地我就怎么地，你表个态吧。其实大学士魏兆德看出来皇上急于求和，但这话他不说，让我说。魏兆德一想，我可不能说，这叫投降贼寇啊，骂名千载啊，做实的人把我视为何人呢？我成了卖国贼了。皇上不说我也不能说，所以他也犯了陈演那个毛病了，皇上怎么问他也不言语，叫他表态他就是不表态，耽误来耽误去。杜勋站起来了，陛下呀，时间到了，闯王李自成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就给了我两个时辰的时间，如果两个时辰听不着信儿，他马上发起攻城啊。现在时辰到了，罪臣不敢耽搁，我要走了。杜勋走了，这就等于破裂了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。如果说魏兆德表个态，这事儿也定下了，崇祯要说出这话来，这事儿也定了，可能改写历史，以后的历史什么样就不清楚了，但是他们谁都不说，一个害怕后果，一个顾及脸面，坐实了良机呀。大明朝不完蛋等什么呢？到了甲申年，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了，五更天的时候，崇祯还早早的坐朝，等他到八宝金殿一看，这回好，文武百官连个踪影都没有。崇祯心里宁静一样，知道人心已经散了。这崇祯呢，亲自敲起了景阳钟，咚咚咚咚，敲了一阵看看没人，咚咚咚，敲一阵再看还没人，正敲着呢。心腹太监王承恩从外边跑进来，陛下别敲钟了，文武百官都跑了，闯贼进了城了，杀进府城门，杀进广安门呢，现在紫禁城告急了，陛下快躲避躲避吧。崇祯听完知道是大势已去，城池已经破了，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如果说原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紧张，那么到了现在 反倒心里非常平静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就不平静，一切不可挽回了，人就犯这个病。一开始害怕，哎呀，怕的要命，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，没处躲，没处藏，既然逮住了，也就不怕了。平天有命，爱怎么怎么地吧。崇祯就这心意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我还紧张什么呢？他把腰板一挺，带着王承恩众人转身回到御书房，坐到龙椅上，先稳稳当当喝了两口茶，而后提起笔来写了封遗书。遗书啊，要死了，也叫遗诏。写完了，把它折叠起来揣到怀里头，然后他又想了一想，起驾赶奔坤宁宫，到正宫娘娘周娘娘那儿去了。皇上一进来，周娘娘率领宫娥才女接驾。别看北京城丢了，紫禁城还在他的掌握之中，这小圈圈里头他还说了算。周娘娘接驾之后，皇上归座，看了看原配的夫人周后，心说话，哎，我们两口子不错呀，我这妻子跟了我这些年了，没享过福啊。玉妻呀，你知外边的形势吗？陛下，我全听说了，大明江山完了，朕也要完了。你身为一朝国母，怎能落到贼的手中？爱妻，你自己了断了吧。什么意思？趁着李自成没打进皇宫内院，逼着他媳妇儿自杀，宁愿自杀也不能落到李自成手里头。周皇后什么不清楚，掉了几点眼泪，跪拜施礼，心说话，丈夫，呵呵，我嫁给你这些年，我没享过一天福啊，我哪句话你能听得进去？算了，也就是夫妻一场吧，到了今天我陪着你死啊。周皇后想到这儿，站起身来，很从容的进了里间屋。时间不大，有人禀报说皇后已经自缢身亡。